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66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弃心中的成见去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托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1日。我弟有位乡镇学校的埃校长，他是我叔父一位有名老中医的得意弟子，与我很相熟，早年与我相识时谈话很是投机，算是有缘人。1999年720以后，大法遭到江魔为首邪党的迫害，据本地统修反映，埃校长在他家门口捡到大法弟子散发的反迫害讲真相的救人传单，就赶紧打电话到派出所去举报，表现很积极。从此我就认定他与邪恶为伍，善恶不分，助纣为虐，趋炎附势，枉为人师，绝非善良之辈，往后要提防他。近来我在河西堤坝讲真相时，遇到 A 校长几次，我都刻意回避。一次不巧，我与他目光相遇，避无可避，只得和他打了招呼。他热情地告诉我，他就住在本地，开个乡村医疗诊所给人治病，他每天傍晚都出来散步，并告诉我他的详细住址，邀请我到他家做客。我只好说今天为时已晚，改日登门拜访。回去的路上，我想真是冤家路窄，躲也躲不掉，难道是天意？我反省自己向内找，在助师正法救人中，素不相识的有缘人，无论远近，无论白天黑夜，无论如何艰险，我都能义不容辞，主动乐观去救度。而像这样的故友，我有什么理由做事不管呢？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我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两天后，我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师父法相面前尽心尽手向师父上香合十，请师父加持我，赐予我巨大的智慧和勇气，将有缘人安排到我身边，弟子努力去救度。谢谢师父，谢谢护法神。下午我带上一套大法真相资料出发了。见面后，埃校长对我非常热情，端茶拿水摆水果，对我大加赞赏，说我如何勤奋好学，如何多才多艺，如何学会木工、车工、漆工、打家具、修房子、养家糊口，如何白手起家。初中都没读完，自学成才，考上行医证，开办中医诊所，儿子也考取了执业医师证，开了自己的诊所。他由衷地说，你真是不简单。我也说，感谢你的理解，感谢你的夸奖，其实我真是在逆境中挣扎以求生啊。你知道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受管制，你的师父也就是我的叔父也备受打压管制，还有十年文革，十年知青上山下乡，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摧毁传统道德沦丧的年代， 我们处处遭人歧视、谩骂、打压，要求得生存实属不易，别说安排工作，就是打零工都不要你。忆往昔真是令人不堪回首。艾校长告诉我，他同样经受很多磨难，他的家庭出身也不好，父亲也受到管制迫害，后来死了。以前他的家也住在城内，后来被迫害到农村居住。他在文革中当上教师，同样遭到迫害，被停发工资，流落他乡，不敢回家。后来考入中医学院的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正准备行医，结果文革结束，文教局的领导要他继续任老师，如果行医就拿不到以前扣下的所有工资，结果他只得选择当教师，当上乡镇学校校长，后来附带开了个诊所。你也是很不简单呀，我们都是同命相连，都是这个时代的牺牲品，我感叹道。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啊，我紧接着切入主题，直接告诉他，现在是末节时期，刘伯温《金陵塔碑文》所描述的情景正在兑现，繁华市变汪洋，高楼阁变泥港。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也预言，贫者一万留一千，富者一万留二三，贫富若不回心转，看看死期到眼前，一愁天下乱纷纷，二愁东西饿死人，三愁湖广遭大难，四愁各地起狼烟，平地无有五谷种，谨防四野绝人烟，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腊月间。圣经启示录中记载，凡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被红色恶龙打上了兽的印记的人，都要喝上帝愤怒的酒，在地狱里的烈火中永远被烧烤，最后的审判到来时，将淘汰所有印上兽迹的人。我告诉他，中共恶党在另外空间的显象就是红色恶龙，他最喜欢用的颜色都是血红色，加入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时都要举起右手宣誓，随着誓言的发出，在宣誓者的右手上或是额头上就被红色恶龙印上了一个兽迹。中国大陆绝大部分人都加入过共产党、共青团或少先队等组织，当天要灭中共时，这些人怎么办？曾经加入过党团队的人要避过这场灾难，唯一的办法就是退出中共的这些组织，抹去兽迹。我又告诉他，在贵州平塘长布乡悬崖上掉下一块巨石，100多吨重，里边惊现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还有年月日。据社科院地质学家考察，这岩石有 2.7 亿岁，无丝毫人工雕琢的痕迹。红潮末日已到，天灭中共在即，三退保平安是顺从天意，善恶必报。目前全世界发生这么大的灾难，死了那么多人，难道是偶然吗？绝非偶然，这是上苍对人类的惩罚。中共建政以来，运动不断，三反五反正反肃反反右，三面红旗，三年大饥荒，文革六四屠杀学生，造成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1999年720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并活摘他们的器官谋取暴利，挑战人类道德底线，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邪党隐瞒疫情，祸乱整个世界，罪责难逃，必遭天谴。我诚恳地说，孟子曰，是故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快快三退吧，我今天就是特意为你而来，请你珍惜这万古不遇的难得机缘。艾校长听完后越发赞赏，你学得这么好，告诉我这么多一般人都不知道的真相，使我受益匪浅。我出国旅游时看到法轮功那种宏大的场面令人震撼， 令人向往。转法轮的书我也读过，我当某校校长时，有一对夫妻教师就是练法轮功的。有次派出所警察闯进学校，想带走他俩，我当时没让他们带走，并且告诉他们，这两位老师都是好人，我是校长，有什么事我负责。结果绑架未得逞。一番推心置腹的深谈，令 A 校长十分感慨，决意退出协党组织。我随即送上一套真相资料，他欣然接受。后来他全家也退出了协党组织。这个经历也深深震撼了我，幸亏我及时放弃了过去心中的成见，否则这个与大法弟子极有缘的人，岂不是被我轻易错过了。也幸亏有师父的慈悲加持与点化，让弟子重拾救援，面对面的讲真相，救了这位有缘人，再次叩谢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妒忌心不去很危险》，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3日。两年多前，表面原因是由于疫情期间，我在闹市区发资料，被街道办事处发现并被举报，以致我被非法抄家，并被非法判刑两年。在被释放的前几个月，我有缘与一位老同修被关在同一监室，老同修很坚定，三次被判5年以上终刑，但他对师父、对大法的正念与正信从未动摇过。不过遗憾的是，阿姨一直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接连出现这么大的磨难。本文不讲同修好或不足的一面，只讲同修由于妒忌心不去而招致严重病业，并在认识到错误时病业瞬间化解的一件事。在监室里，有一天晚上9点半打开被褥铺床休息时，老同修过来跟我说他肚子疼，让我帮帮他。当时我看他还好，没有什么难受的样子，加上是集体开铺，我需要配合搭档去抱被褥，便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哪想不过5-6分钟，老同修又来找我说他肚子疼，让我帮帮他。他说他从来没有这样痛过。就在说话间，他痛得用手捂起了肚子，佝偻下了腰，旁边的人也看到他不对劲，满头冷汗直冒，脸色灰白，浑身哆嗦，声音也发不出来了。这个过程前后不到1分钟，大家都吓到了。监室管理员问要不要紧急报警叫医生过来，阿姨虚弱地摇摇头拒绝了。我表面上安慰大家说没事儿，过一会儿就好，但初次面对这么凶险的情况，心里也是没底。大家把阿姨扶到前端靠墙的铺位坐下，我把大家支开，让他们去铺床，我自己陪阿姨一会儿。只留下我俩时，我问阿姨最近是不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或说了不该说的话。阿姨说她没觉得自己做错什么，她一直发正念清除迫害她的邪恶因素。她说自己是师父的弟子，有漏也不允许邪恶迫害，但看上去没有什么效果，她痛得一阵比一阵厉害，情况凶险。我抓紧时间从法理上跟他交流，再一次指出了我看到的他的问题，一是背后说别人是非，一是妒忌心。说别人是非这个问题，从阿姨被转到我所在监室不久，我就发现，并几次提醒过他了。他开始不承认，后来也认识到不该这样，只是一时还不能改正。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导致他出现严重病业的主要原因。我认为关键是妒忌心。在阿姨出现病业之前的半个多小时前，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天我收到一封同学的来信，是以古信笺的竖体格式用繁体字写的，字写得非常漂亮。刚收到信时，我们大家都以为是寄的字帖，等知道是手写的之后，每个看了信的人都对同学的字大加赞赏。在监室，一个人的信就等于是全市人的信， 大家经常互相传看。可以说，这封漂亮的信件当天在监室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由于阿姨在被非法关押期间从没收到过任何信件，所以通常我收到同学或家人或同修的信件时，都会给阿姨也看看。那天晚上，我把信给阿姨看，阿姨刚开始也说字写得好，后来得知是个男同学，而且是个成人时，马上转变了态度，很不屑地说：“我原以为是女同修写的，那要是男生，这个字写得不算好，一般。”当时他的表情神态让我有点吃惊。阿姨接着说，别人夸他的字很端正，像印刷体一样。我看到了这话中的妒忌心，不服气别人，瞧不起常人，就跟他提醒，说他是妒忌心。他说他没有妒忌心，他只是说了他心里的想法，当时没能说得通。在这件事情发生后半个多小时，阿姨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我再次跟阿姨交流这件事情，开始阿姨仍然不认为自己有问题，虽然发不出声音，还在为自己辩解。我继续与她交流，两三分钟后，她停止了辩解，她的表情告诉我，她知道自己的不对了。几乎就在同一瞬间，她说，我好了，不疼了。她站起身来，像没事人似的走到监室中部自己的铺位，跟别人说话去了，声音和之前一样清亮。这个过程说起来好像很长，但实际上也就是三四分钟的时间。当他恢复正常状态时，其他在押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的神奇。修炼真是太严肃了，越到最后越要严格要求自己。有时看似普通的一件事，可能就隐藏着很深的执着。当别人指出我们的问题，或我们自己感觉心里不舒服时，不要溜过去，或为自己找借口，要敢于正视它，去掉它，才能真正的在修炼中有所改变。有一件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虽然经过七八年的岁月，自以为已经看得很淡了，但那天在牢笼中，再次反思这件事时，我看到了思想中产生过的那些念头有多么邪恶，对伤害我的同修们的妒忌与仇恨，希望他们出事、被抓、被判重刑等等，希望他们做的正实法的事情失败，希望其他同修认为在那件事情上是他们错了，我对了。直到有同修真的出事时，暗地产生幸灾乐祸、出口气的心理。当年每每反出这些思想时，我感到耻辱，不敢跟任何人讲，我以为那是我自己。虽然也努力提高心性，排斥它，并得到师父很大的加持，但感觉根本上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那天我突然意识到，这些思想根本就不是我，他们就是旧势力的安排，是被旧势力利用来迫害我、毁灭我的。我抓住这清醒的瞬间，求师父帮我去掉这些邪恶的思想，以及产生这思想的根源，妒忌心、仇恨心等等。这不是我，我不要他们在我的空间场中存在。我感受到身体从内到外剧烈的过电般的震动。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梦里从我的上颚冒出一条细线，我用手往外拉，把上颚拉出了一个小洞，从这个小洞中又拉出了一团鸡蛋大的烂肉，里面还有一个洞，好像还有东西。我把手指伸进去抠，有个思想问，会不会把大脑也掏出来？我说不会，把里边的东西掏出来就干净了。我又抠出一团鸡蛋大的烂肉。早上醒来，我知道我做对了，师父就再次帮我清理了大脑，感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对回归传统的一点认识，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5日。 每当读到师父关于现代行为观念的讲法时，我都没有认认真真对照过自己，总觉得自己没有像师父说的那么严重，没有常人那么明显的变异观念和行为，自以为在这方面修得不错。而前段时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意识到我的这种想法错了。其实自己是有很多现代行为观念的，也认识到回归传统的切实意义。我母亲是同修，一天我与她交流，谈到一个一直以来我不能理解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父母叫我吃饭时，如果我不及时去，他们就会不高兴。我对母亲说，如果说这个时间我不饿，不想吃饭，为什么我就必须要跟你们一起吃饭呢？难道我连这点自由，这点决定权都没有了吗？母亲说，那父母把饭都给你做好了，叫你来吃，你都不来吗？我说，那是不是如果我做饭，我不想吃，就可以不吃了呢？母亲貌似被我问住了，只说了句，传统的家庭观念就是这样的啊。我非常不解，还认为追求我所谓的自由没有什么错。次日，在下班的路上，我脑海里不断地重复前一天的疑问，想来想去还是想不明白，索性不去想了。我拿起电子书学法，本应接着前一天未读完的各地讲法继续看，不知怎的，我却打开了师父新发表的《红银六》，认真看了起来。师父在《红银六》为生命而唱中说，五千文明是回天的通途。当我看到这一句的时候，这句话好像一下子打入我的脑海深处，瞬间感到震撼，就重新读了一遍。我突然明白，五千文明那就是传统文化啊，不回归传统就无法走上回天的路。作为《红银六》的第一篇诗词的第一句话，师父就这样说，可想而知，这句话想要传达的含义有多么重要啊。回顾第一次拜读《红银六》，认为这类诗词大都是作为歌词写给常人的，学习时认真程度不够，以至于辜负了师父的良苦用心。此时此刻，我也更加深刻明白了师父总是教导我们要认真学法的原因了。我接着认认真真地读，与往常不同的是，这一次我把每首诗词都读两遍，并且放慢了速度，读的过程中字句入心，思考着师父想要起悟给弟子的法的内涵。几十分钟的时间只读了十首左右，但是却受益匪浅。师父的诗词表面并没有给我解答我所疑惑的问题，但我却一下子明白了，我所说的追求自由、权利，其实就是现代行为观念的一种。我知道，这是融于法中后得到的答案。回家后，我与母亲交流了此事，母亲说，这是师父看到我认真学法了，就把这一层的法理点给了我，解答了我心中的疑惑。我悟到，现代中国人所崇尚的自由，是从西方现代文明学来的，这种所谓的自由，如今已成为随心所欲、我行我素的代名词。想要自由，前提是以自我为中心，一切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自己不能受半点委屈，甚至是不顾及他人想法和感受的。这种自私自利的理念，与古老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背道而驰，更是不符合师父在法中教导我们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更应该摒弃这类现代变异观念，才能达到师父的要求。由此，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常人中也在说的，父母管教孩子，不要用命令式的做法，应该像对待朋友一样，平等的交流、谈心。我认为，这种平等指的是父母教育子女时，应像对待朋友一般平和，却不是现代观念中的不分长幼。而作为子女，绝不能把自己摆在父母朋友的位置，说话口无遮拦、没老没少，而是要始终恭恭敬敬才对。现代观念中，父母和子女之间所谓的平等，也是一种变异的现代行为观念。在中国古代传统的价值观中， 作为孩子就必须要尊重长辈，即使父母做错了，都不能大声反驳的。弟子规这样写道：亲有过，见始更，以五色，柔五声，见不入，悦复见，好替随，踏无怨。意思是，父母有过错的时候，子女应当小心劝导改过，劝导时要和颜悦色，态度诚恳。如果父母不高兴时不听劝，就等到父母高兴的时候继续劝。父母还不听劝，子女即使难过的痛哭流涕，仍要恳求父母改过，纵然遭到父母责打，也无怨无悔。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在邪党文化的熏陶下，在现代变异行为观念的带动下，这类古训在现实面前往往显得苍白无力。我也听说有些大法弟子的孩子由于受到常人大染缸的污染，已至到了管不了的程度。学法使我明白了，即使是得救的常人，也得回归传统，将来才能留下来。师父在红银流中提到现代观念行为的次数多到惊人的程度，字里行间透射着对常人的殷切希望，对大法弟子的高标准要求。我突然感到师父真的非常着急，为世人着急，更为弟子们着急。至此，我更想快些查找，摒弃自身现代行为观念，回归传统，尽快在大法中严格要求自己，归正一思一念，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现阶段一点浅见，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也能打印资料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1日。2020年第一波封城解除后，我想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救度世人于危难中是我们的责任。那我自己应该怎样做呢？我想要做到救人不受外界环境影响，只有自己不依赖他人，首先自己能上明慧网，跟上正法进程，其次自己具备救人的法器，可以随时满足救人所需资料。所以我抓紧解封的时间，购置了简单的几件设备和耗材，并与亲戚同修交流。虽然我们在同一个城市，但一旦疫情封城时，传递资料也是很不方便的，所以还是自己开朵小花是最方便的，也符合师父的要求。这样亲戚同修也购置了设备。第一部分，欢喜心带来的麻烦。设备购回家后，第一次打印出来的资料颜色鲜艳，字迹清晰，我心里很高兴。有一次遇到一同修对我说，这款设备打印不了真相币，我感到很失望，但又不甘心。于是我将自己平时积攒下来的钱整理好，在打印机上试打一下，发现可以打印真相币，并且效果很好。后来见到该同修，我便与他讲，我的机器可以打印真相币，而且效果很好，你若有需要打印的钱币给我，我帮你打。同修听后很高兴，改天拿来一摞整理过的钱币。当时发现钱币由于用水洗过再压平的，所以有些潮湿，但想到我的机器是新的，而且上次我自己打过很好，所以不加思索的就将潮湿的钱币放进打印机，结果打印几张后，打印机就开始卡纸，我并没停下来继续打印。过一会儿，打印机发出严重卡纸的刺耳声，机器显示卡纸，当时用手慢慢抽了一张出来，机器还是显示卡纸，估计里面还卡有钱币，这样导致机器彻底不能打印了。看着昔日打印效果那么好的机器，现在什么也不能打了，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很后悔。往日卡纸，我一般采用的方法就是在肉眼能看到的情况下，用手慢慢抽出来。可现在肉眼看不到了，怎么办？首先向内找，我发现机器出现的这种状态与自己前段时间生出来的欢喜心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其实在正法路上，我们做成的一切事情都是师父做的，我们只是动动手而已，有什么值得炫耀的？第二部分，修去怕麻烦的心。另外，我以前遇到这种情况时，头就发麻，觉得修理起来很麻烦，无从下手，恨不得立即再去买一台机器。可一想，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大法资源，我有什么资格这样浪费钱财呢？那怎么办呢？里面卡了钱币，又不能拿到常人维修点去。这时我想到了天地行论坛，我想这也是去我怕麻烦的心，同时在做资料这方面也可以锻炼我更加成熟。于是我在论坛上找到了同修发的维修视频，趁着未修炼家人不在家时，我对照着视频慢慢下螺丝，拆卸墨盒，打开机器，抽出墨盒里的空气，发现里面加了两张钱币，其中一张完全被墨水浸泡，看不清票面了。清除卡的钱币以后，再将机器复原，机器又欢快地工作起来了。我同时也对机器表示了歉意与感谢。第三部分，修去依赖心。虽然自己有了打印机，但一直有个观念，觉得其他同修有更好的设备，打印真相币可能更好更快。所以有一次，一个同修拿来一摞钱币，我就委托其他同修帮忙找一下，看哪个同修能帮着打印一下。一个星期后，同修送来了打印好的真相币。我翻开打印好的真相币，看到偶尔有几张也出现带墨迹的现象，说明同修也是这样一张张打印出来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卡纸的情况。我手里拿着同修打印好的真相币，心里很不是滋味。为什么要将麻烦的事推给别人呢？这距离师父要求的先他后我的境界相差多远啊！在心里道一声对不起同修。从此我决定自己打印真相币。同样在天地行论坛上找到同修提供的打印真相币的视频，我学着平时将收到的钱币整理保管好，然后用磨砂橡皮将打印区域打毛，用蒸汽熨斗熨平，再压平晾干，然后打印。打印好后再用蜡将真相内容打一层蜡，这样即使遇到水，字迹也不会模糊。现在我与亲戚同修都能自己解决所需资料了，我们也会经常交流打印经验。在第二波疫情爆发时，我们都准备了充足的耗材，不论外部环境怎样，也影响不了我们救人的步伐。在修炼的路上，我做得很不够，但我不气馁，力争在今后的路上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做好三件事，让更多的世人明白大法真相，走出劫难，迈入新纪元。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大法来衡量自己的一丝一念，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4日。我是1997年初开始修炼大法的，在师父的保护下，在同修的帮助下，一直走到现在。以下我想从三方面说说近四个月来修炼中的点滴认识。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在和同修交流中，发现自己有时心性不纯，灵魂深处潜藏的人心不时跳出来。我每天坚持四个整点发正念，每天晚上6:40左右练动功，早4:30后练静功，也一直坚持着。可是这几个月来，懒惰思想、图安逸等思想不知不觉地溜出来了，想让身体舒服舒服，躺下休息一会儿，不练功了。有好几次刚躺下没2分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话就从脑子里闪出来。 什么是心不正？就是他老是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我惊醒了，赶紧清除这些懒惰安逸等思想，打开播放机认真练功。在日常生活中，有时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混同于常人，潜藏在灵魂深处的常人思想、念头、脏话、骂人的话经常脱口而出，已经习惯成自然。有几次自己切菜，菜梗顺案板掉在地上，脏话顺口就出来了。有时手里的馒头脱手掉地上，也开口就骂。这不就是常人的思想观念，还在我这个所谓修炼人的思想里深藏着吗？我是修炼人，在世间修炼，可是这些脏话邪话还经常出现在我这修炼人之口，在这一点上，我甚至还不如常人。通过细查内找，我进一步认识到修炼无小事，一思一念、一举一动都不能离开大法，都要用大法来衡量。常人的思想念头一露头，就要抓住它，从根本上清除掉。我们这地方进入四月以来，疫情发展严重，不能随便出村串门，大法真相材料送出去有难度。暗中查找一下，我就抄小道去乡镇街道，想把大法真相资料送给世人。只见街道只有机动车来往，几乎见不到人，街旁停着些车辆，我就把真相材料插在车拉手上。可是乡镇机关、派出所、法庭门口停着法院、公安、警察车辆。以前这些地方我很少停留，被怕心、自我保护心挡着。现在我要彻底清除掉这些人心，只想让世人明白真相，在大瘟疫中得到救度，那就要把大法真相材料送到他们手上。我发着正念，清除一切干扰迫害大法弟子发真相材料救人的一切邪恶因素、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我走到这些车辆前，把折叠好的真相材料插在拉手上，这样每个车上都有大法真相材料了。以上是我近期一点修炼的认识体悟，敬请同修赐教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安排巧，救人事才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金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4日。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中，有些事非常神奇，我明显感觉到师尊知道弟子想什么，做了十分巧妙的安排。明是我大学同学，地级市人事局副局长，我们平素来往不多，各自退休后几乎失联，我很遗憾没能给他做三退。一天居然在一个我3年5年都不去一次的商场前与他偶遇，顺利地给他讲清了真相，他高兴地退出了协党的党团队组织。谢谢师父。文是我丈夫的朋友，著名医学家，是政协常委，退休后去南方行医了，没及时给他讲真相，我感到很愧疚。一天在火车站候车室，我好不容易找个空位坐下，一抬头他就在我对面，太巧了，三言五语寒暄后赶紧讲真相，劝三退，成了，成了，谢谢师父。韦是我的本科学生，他是博士、教授、某学院院长，以前我跟他讲过真相，他已再想想婉拒了。一年后在一家银行遇到他，点头致意，各自排队，等我办完业务，发现他已经走了，我很懊恼，怎么这么不知轻重，抓不住机会呢？闷闷不乐地往家走，没想到在社区又遇到了他，我赶紧问他，
去年老师跟你说的那个事，你想明白了吗？他说，老师，就那个事，我看了好多东西，谢谢老师，帮我退了吧。他得救了，谢谢师父。生是我的外甥女婿，年轻的金融专家，省城一家银行的行长。我外甥女，我大姐的女儿早就三退了，她怕耽误丈夫前程，很严肃地跟我讲，不能给她丈夫三退。我也一直没找到机会。一个夏末，我去大姐家，说好外甥女开车去车站接我，可就在她穿戴整齐要下楼时，突然内急拉肚子，一次又一次几乎离不了厕所，只好让她丈夫去接我。机会来了，外甥女婿非常认可我讲的真相，用曾佑明做了三退。谢谢师父。辉是我市一家三甲医院的副院长，著名的医学专家。他相信世上有神有鬼。他说他们医院发生过太多灵异事件。他们医院外科第一把好手值不了夜班，天一黑，这家医院故去的人就会来跟他唠嗑。他吓得没办法，只好改行做财会，却还是这样。辉说，他现在正在读宗教经书，希望能化解。我劝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邪党。他说他怕邪供，不敢涉险。转年五月，在距本市200多华里的一个亲戚的婚礼上，又遇到辉。他说他陪女儿去韩国留学，待了一个多月，看到韩国人能自由地宣传修炼法轮功。我跟他说，除了中国大陆，全球几乎都是这样。他说，你帮我退了吧，谢谢师父。达蜀两口子是我的邻居，一个教授，一个副教授，他们去南方一所大学任教几年了。当时我由于怕心重，不太敢在熟人圈里讲真相，错过了救他们两口子的机会，很自责。不料一年的正月，他两口子回来探亲，打车时我们相遇了，因为目的地差不多，就坐了一辆车。叔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老回头看我，说我比他媳妇大十几岁，怎么看上去比他媳妇还精神，脸色那么好。这个问题太好了，给我讲真相搭了桥。我说，你们知道我练法轮功，这个功法教人真善忍做好人，祛病健身也有奇效。我20多年没生过病，没用过药，身体里多干净啊。他问，这功这么好，为啥不让练？我说，还不是江泽民妒忌，上亿人信法轮功，好像挑战了他的权威，他就欺负我们，因为我们修真善忍，他才敢对我们下死手，搞什么假想防卫，还伪造天安门自焚事件，什么1400例来妖魔化我们。现在大法红传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真善忍早成普世价值。蜀说，他得认真地了解了解法轮功了。蜀和达退出了邪供的党团队组织，与他俩同行的侄子还有出租车司机也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谢谢师父。都说无巧不成书，世上哪有偶然的事啊？感谢师父的安排，让弟子在救人上心想事成。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医学博士研究生走回大法修炼，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5日。2008年，我在上初中时得法， 师父一路看护弟子。现在我在读医学博士的第三年，师父给了我常人中这么好的学历，是让我用来证实大法的。我却多年来在大法修炼中走走停停，辜负了师父，没能承担起救度众生的使命。直至2021年8月，是师父慈悲的呼唤，再次将我点醒，重新走回大法修炼。第一部分，得法。我姨乃是1999年前得法的大法弟子，在2001年去北京天安门被非法关押，后被救出来到我家。那时我才6岁，听到了大法的美好，从小就对大法和师父十分尊敬。那时我去上小学，还跟同学讲法轮功是好的，不是电视上诽谤的那样。结果一个下雨天的中午，我去上学，一进班级，所有的同学看到我都远离我，嘲笑我，说他是法轮功，离他远点。我一个人大哭，大家都像躲瘟疫似的对我避之不及。过了一会儿，班主任就来了，大声呵斥那些同学，反而为我说话，这样大家才安静了下来，我也没有受到同学们和老师们的歧视。直到2008年，我在家里，不知怎么，就突然很好奇，想打开转法轮，看看里面都写了什么。我翻着目录看了转法轮第四讲，师父讲的施与德、业力的转化、提高心性这些法理，深深地触动了我。我感觉世界观都发生了变化。以前我是个脾气特别不好的人，谁欺负我，我就打谁、骂谁。学了师父的法之后，我不再动手打人，同学在背后说我坏话，我也告诉自己把心放下，不和他们一般见识，要高姿态。从那时起，我不再打骂我的同学。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碰到和同学之间的矛盾，也能尽量不往心里去。开始修炼之后，也遇到了一些危险的事情。在东北的冬天，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驮着小孩，整个压到了我身上，我却一点都感觉不到疼，腿只是轻了一点。都是师父替我承受了啊。所以还是抱着有师父保护的心，觉得修大法就不会得病了，不会生老病死了，抱着这种有求之心在大法中晃荡，也并不精进，停留在了对大法的感性上的认识。在上学还抱着学大法能考高分，后来发现并未如愿，也没有向内找，去掉这个有求之心，反而也不那么重视学法了。后来到高中之后，有天晚上就想，我要是也能参加学法小组就好了。就这么一念，慈悲的师父就给我安排了在放学的路上遇到一位给我神韵光盘并给我讲真相的同修爷爷。我表明自己后，同修爷爷带着我来到了我家门口的一个学法小组，里面两位同修阿姨一直在法理上带着我精进。两位阿姨每周为了配合我的时间，特意单独和我一起学法交流，帮助我提高，帮助我对大法有了更深的认识，谢谢两位同修阿姨。第二部分，迷途知返。上了大学之后，我也没有实修自己，每次放寒暑假回家都去找同修阿姨切磋，阿姨的鼓励能让我做好一阵子。可脱离了阿姨的鼓励，我就又迷失在常人之中，无法主动地去修自己。后来考上研究生之后，我来到了离家更远的一个城市上学，这让从小城市来的我感觉到特别新奇，跟着师姐们吃喝玩乐，去 KTV、酒吧、烫染头发、追常人电视剧，整个人完全被现代社会的观念所污染。可是我开始不那么快乐，经常因为常人中的名和利受损而整夜都睡不好觉，失眠、头疼，各种身体上的小毛病都上来了。我也想到了大法，可是又想 自己这是有求之心，根本就是亵渎大法，还是算了吧，就这样自生自灭吧。就这样，在从读硕士一直到了今年的博士二年级下旬，我混同在常人中，浑浑噩噩，靠着常人中的感受，时而大喜，时而大怒，为了名利的争夺而喜而怒，积累了非常多常人中负面的狡猾心理。时而大悲，感觉到了这些过眼云烟，稍纵即逝，是我的主元神在试图唤醒我。可是我没有正念，又无法坚定地走回大法，十分痛苦。直到2021年8月，各种瘟疫的爆发，水灾，让我意识到这一切真的要结束了，已经开始了人类的淘汰。我对男朋友讲清了真相，他最后同意了退出邪党组织。也许是这一念，师父再次慈悲地给了我一次机会。我看到了师父在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讲的法。所以有人说我不修炼，我想永远在人这儿过幸福生活，不行。人来当人不是目的，当人不是叫人来在这享受的，也不是叫人在这里发财过好日子的。真是当头一棒，这不就是我吗？还想在常人中幸福的生活。师父在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还说，其实何止是大法弟子修炼呢？我跟大家再透露一个天机，其实整个社会都是修炼。师父的法深深地点醒了我，常人在世都是应该修炼的，何况作为一个大法弟子，不更应该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吗？于是我开始大量地学习师父近年来的讲法，主意识越来越清醒，明白了一直以来都是旧势力利用各种负面的因素在往下拽我，阻挡我，告诉我别修了，修不成，太差劲，就这样自生自灭吧，等等这些负面的念头。同时被社会中的灯红酒绿所吸引，在网络世界中沉迷。我的生命的意义是为法而来，我怎么能被旧势力安排的乱象干扰？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不能被他所干扰，那就要在大法中按照师父的安排去走好我该走的修炼之路。那些个吸引我执着的不好的物质，在学法中逐渐被归正，逐渐戒掉它们。有法在，什么执着都能放下，有法在，什么难过的关也都能在大法中化解。我就是要坚定的信师信法的修炼好自己，同时利用好我的身份去救度我们这些被邪党毒害极深的学生们。一点浅见不当之处，还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